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吉祥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主题是在逆境中修学佛法。我们每一次在讲课之前呢，我都带领大家禅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周围的环境，不管怎么变，但是我们的心啊，要如如不动。你心不随外境所转，那你就是一位幸福快乐的人。有的同学呢，自从参加我们这个禅修课程之后啊，觉得心情呢平静了很多，脾气也不像以前那样那么暴躁。还有呢，最重要呢，通过禅修以后啊，他懂得聆听别人的声音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。我希望大家每天要继续坚持，最少呢15分钟禅修，相信呢对你们都很有帮助的。今天是我们这个讲座的第11讲。内容是通过禅修处理人际关系。讲到这个人际关系啊，范围很广，包括朋友关系啦、同学关系啊、师生关系啊、员工与老板关系，在我们家庭里面有先生与太太关系、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以及兄弟与姐妹关系等等。那么这层关系啊，构成了彼此怎么样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。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思想背景、态度、个性，还有他的行为模式，以及他的价值观。所以呢，人际关系对每一个人的情绪、生活、工作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有的人在学校成绩很好，有的人在工作方面十分专业，也赚了不少钱，但是因为呢人际关系处理不好，导致怎么样？导致内心啊感觉到空虚、寂寞、孤独，不管到哪里去呢，不受人们的欢迎。问题就在于，这些人呢，他不懂得沟通，不懂得呢为人着想，自然呢就没有人缘了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，这个题干我分成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就是朋友为什么那么重要？第二呢，我们需要多少朋友呢？第三呢，朋友多了以后，就不寂寞吗？那么第四个问题呢，就是如何改善人际关系，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。那我们首先讲第一，朋友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孔子曾经说过啊，说独学而无友啊，则孤陋而寡闻啊，说明了朋友的重要性。我们平常得到一些信息或常识，都是来自于朋友的交流。如果一个人啊没有朋友，整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你怎么会能得到外面的信息呢？当我们内心有烦恼的时候，或者很开心、快乐的时候，都需要有朋友来倾听、来分享。朋友呢，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朋友是健康的最好的保健品啊！大家记得啊，朋友是健康的最好保健品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叫罗宾·邓巴，是世界上研究朋友的权威学者。他说啊， 最准确的来预测一个人的心理健康、身体健康，甚至死亡风险的因素，关键在这个人拥有多少个知心朋友和友谊的数值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人身心是否健康，跟你交了多少知心朋友都有关系。知心朋友呢越多，与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就怎么样，会越来越好，这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就会越来越健康。友谊比起吃的健康、运动、吃保健品，更能让一个人健康长寿啊。所以邓巴用了7年的时间，做了70个研究，涉及到350万人。他发现啊，没有社交活动、独居或长期感觉到寂寞的人，死亡率高出多少？30%啊！有强大的社交能力的人，患者抑郁症、失智症风险比较低，存活率也比较高。所以说，自己拥有几个好朋友，那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事情啊！所以古人有这样讲，说海内存知己呀，天涯若比邻啊。如果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，不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？由此可以知道，朋友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非常重要。第二，我要讲一讲我们需要多少朋友才是最好。因为这个朋友呢，没有朋友不好，太多的朋友你也管不过来，也应付不过来。所以呢，你在交朋友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度。那么答案是什么呢？答案是不能超过150个朋友。如果你超过150个朋友的话呢，你就没有这种精力时间去保持一定的联系跟沟通。邓巴经过20年的研究啊，在1992年发表了举世知名的邓巴定律。那么他就讲到说，朋友呢应该是掌握在150个人左右。邓巴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，发现从远古到近代，社会群体的规模啊，大概是在150个人左右。在《人类简史》里面有一本书哈，叫《人类简史》。那么他提到了，他说，当人类在远古时代，任何一个村落只有150个人左右，因为当时没有语言这样的一个工具，一旦超过了150个人，就没有办法维系起来一个人情。现代人的朋友圈也是维持在150个人左右比较适合。就是说，每个人应该不会有超过150个人的朋友网络。邓巴的理论是什么呢？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、注意力集中时间和培养友谊这个时间，限制人类不能拥有超过150个朋友。150个朋友之外的人，彼此了解极其有限，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双方的关系。朋友多了以后，甚至呢，他的名字叫什么都不记得，那就很尴尬了。古人有一句话这样说，说朋友满天下，知心有几人啊。你看，虽然说表面上哇你有好多朋友，但是实际上你真正的朋友没有几个。根据邓巴的研究啊，他说关系非常密切的知心朋友5个，好朋友呢15个，朋友呢 50个，那么认识的人呢150个。邓宝也发现了友谊的数值比数量更加的重要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交朋友，我们不要在这个量上去想要我有多少朋友，更重要呢是你跟这个朋友是不是真心的，是不是两个人能够谈得来的。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是不是他来帮你，这样的朋友才有意义。所以他认为友谊的数值比数量更加重要。有很多朋友或是太多朋友对心理健康没有明显的帮助，有时反而呢有负面的影响。我们仍需要朋友，但是呢我们交的朋友一定是对我们的身心是有好处的，这样的朋友才有意义。那么第三个问题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朋友多了，表面上看起来哇我有这么多朋友很热闹，会不会寂寞？朋友多了以后你还会寂寞吗？大家想想看，你现在在你的朋友圈里面，微信朋友圈啊，或者是电影的朋友圈，好多好多朋友，朋友很多，你自己感觉到你寂寞吗？现代人利用这种科技建立这个朋友圈，虽然数量很多，但没有改变心理姿势，反而感觉到什么更多的寂寞。根据这个邓巴他的这个研究结论呢，他说令我们想到现代人利用科技在脸书啊微信啊建立朋友圈呢，可能有数百甚至呢数千人，但现代的人是否真的结交更多的朋友吗？就像我们网络世界的这个朋友圈这么多朋友，有没有改善心理的素质？那么美国调查机构新呢在2018年和这个2019年这两年调查了10000个美国人，发现觉得自己寂寞的人呢比例非常高，而且有上升的趋势。在2018年有 54% 受访者感觉到寂寞，在2019年有 61% 受访者感觉到寂寞。人们利用科技建立这个朋友圈呢，反而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接触。网络世界的朋友圈并不真实，真正的朋友极少。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网络上认识这个朋友啊，都不是实实在在的朋友，昙花一现。那么第四我要讲如何结交朋友，改善人际关系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通过禅修，通过佛法的智慧来教大家如何结交朋友，改善人际关系。第一呢，利用正念禅修来改善人际关系。第二呢，就是修四摄法，广结善缘。第三呢，就是行六合合来广交朋友。那我们首先讲第一个，就是利用正念禅修改善人际关系。为什么有的人能认识到很多朋友，甚至结交到知心朋友，但是有的人却很难遇到朋友，更谈不上会交到知心朋友？之所以呢有的人不愿意跟人做朋友，或对朋友产生误会，都是因为偏见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不愿意跟不同族裔的人 或者是不同宗教的人做朋友，因为看到这个肤色不一样，看到他那个长相不一样，看到他的服装也不一样，那我们就觉得他是什么人啊，认为他们是异类。有时候常常是觉得我们所信仰的宗教或者是我们的主义是最好的，有这样的一种差别的对待，所以把别人的不同的主义或者宗教当成异类。如果能纠正这样错误的偏见呢，对我们结交朋友啊，处理好人际关系啊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研究证明呢，正念禅修可以减少我们对周围的人产生偏见，会用如实光照的态度去改善人际关系。其中有三方面呢，可以帮助到我们。第一呢，就是正念让人看到行为的背后原因。人类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啊，认为的他人的行为反映了什么呢？反映了他们的性格特征，而不是外在的因素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你约了你的朋友早上喝咖啡，他迟到了，你就认为你朋友没有时间观念，不尊重你，心里面很不开心。我没有去了解对方的真正原因，也许呢，他可能昨天晚上公司有突发事件，临时加班加到很晚，所以今天早上睡过头了。你不会这样想，你只看到这个表现。正念就能够帮助到你去除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，不会轻易的对人妄加判断。这就是我们禅修的人一个好处。我们禅修的人，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会如实观照，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，不会在事项上去做这个判断。当我们知道朋友可能是因为他的客观处境，而不是个人的原因导致迟到，我们就能理解朋友，并且呢，会跟他好好的相处，乃至我们还会安慰我们的朋友说没关系的，知道你昨天晚上加班很累，就可以避开这个误会。所以我们这一个禅修的人呢，我们心要有定力，不管遇到什么样外在的环境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如实的关照。这是我们禅修可以呢减少很多这个不必要的这个误会。那么正念呢，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呀，减少消极偏见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负面偏见，或者叫消极偏见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指我们倾向于关注和记忆消极负面的东西，而不是中性或积极的东西。人们对这个坏事的印象比美好事物的印象要记得牢固，坏事往往强烈的盖过美好的事。也就是说，你为他做100件好事，他不一定记得，但如果你做一件不好的事，他永远记得。这就是我们人的另外一个弱点。比个例子，你和你朋友玩了一整天，非常开心，最后你朋友说了一句话，说为什么你孩子最近成绩怎么差呢，使你很不开心，让你认为整天都是不开心的，影响了两个人的友谊。那我们通过禅修正念这种心态，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种偏见。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，有正念禅修的人，他的情绪不容易被负面的事件所影响，他心能够保持如如不动，他能够很清楚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会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影响到所有的事情。 那么正念禅修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平常看待别人另外一种偏见。什么偏见呢？就是好像助我正面的这种偏见，就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。这种偏见呢，是喜欢怎么样抬高自己，贬低他人。举个例子，让朋友告诉你他孩子考上大学了，你不但没有恭喜他，反而说你孩子的大学评分没有我孩子的大学高。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。那我们通过正念禅修啊，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种偏见。有正念禅修的人呢，就会减少这种不真实的看法，他会如实的去面对一切事情，他不会有一种共高我慢去跟人家辩论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第二点，就是利用施舍法广结善缘。人际关系呢有很多技巧，如果你现在上网去查，或者是你去听人际关系的课，他会教你好多好多怎么样搞好人际关系。但是呢，有一点是不变的原理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人品一定要好，要有爱心，喜欢帮助别人，懂得换位思考的人。这样的人到处都会广受大家的欢迎，朋友满天下。如果你没有这种品德，你没有这种爱心，你不喜欢帮助别人，不懂得换位思考，那你是很难交到朋友的。你可以骗取这感情，得到一时的朋友，但是人家知道你以后呢，人家就跟你拜拜了。所以呢，人品非常重要。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们说啊，说未成佛道，先结善缘。意思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人缘很重要。人与人要怎么样？互相帮忙，互相鼓励。那么如何来广结善缘呢？释迦牟尼说啊，说有四摄法。摄是一二三摄四，摄是摄受的摄，摄影机的摄，法就是佛法的意思，或者是方法。这个摄就是摄受，就我们通过这四摄法能够摄受更多的朋友。那么四摄法是什么呢？第一是布施，第二是爱语，第三是力行，第四是同事。这四摄法呢，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，就是我们如果做老板，在企业公司里面也可以用这个四摄法来管理这个公司，那你的公司一定是很好的。我们讲第一个四摄法的第一个叫布施。布施是什么呢？就是对治那种自私自利的人。我们想要人际关系处理得好，你首先要戒持你的自私自利。如果你这个人呢，什么东西想到你自己，不想到你朋友，你是交不到朋友的。有的人呢，只为自己着想，不顾他人的时候，这样的人呢，是很难交到朋友，大家也不想跟他交朋友。那么讲到布施呢，分为三种。第一呢，就是财施，我们要跟人家交朋友，我们要付出啊。因为朋友的基础就是要互相关怀、互相支持、互相帮忙。所以呢，第一就是财施，就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，你给予财务上的救济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朋友很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他有困难的时候，那么你要去帮他。第二就是法施。什么叫法施呢？就当人在精神方面或技能方面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呢要无私的 把佛法的智慧和所学到的知识以及你的技能与他人分享，毫无保留的。那么第三呢，叫无畏师。什么叫无畏师呢？就在别人遇到灾难或者恐怖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挺身而出，仗义勇为，给人信心，给人希望，这就叫无畏师。还在布施里面分有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。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自然而然你就喜欢亲近他，跟他做朋友。第二呢，叫爱语。四摄法第一布施，第二是爱语。爱语是什么呢？就是对治什么批评、责骂、埋怨的人。有的人呢，动不动就喜欢批评人家、指责人家、啊、埋怨人家。那么你这样的人也交不到朋友，人家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。啊、人家需要呢，就是你是一个讲话呢非常有水准、有艺术性，讲的非常的温馨的话。对你喜欢批评、指责、埋怨的人，大家不喜欢跟你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？学会称赞和鼓励他人，这是交朋友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批评人家，我们要学会像菩萨一样称赞人家、鼓励人家，讲那种温柔诚实的话。特别是呢，有的人对你滴水之恩呢、啊，你要怎么样涌泉相报啊？帮你做过任何事情的人啊，你要学会感恩致谢。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乃至人家端一杯茶给你，送一杯水给你，你都要学会感谢人家。一句温馨的话会让人感觉到怎么样，心里很满足很幸福。所以我们中国呢有两句话说，好缘一季三冬暖啊，我与三人六月寒啊。我们在交朋友过程当中呢，要修口业，不能动不动去骂人啊、批评人、责怪人、埋怨人家。那么在四摄法的第三叫力行。力行就是对治喜欢讲空话的人。大家想一想，在我们周边的人，如果这个人喜欢讲空话的人，你会不会跟他交朋友？绝对不会。在四摄法的力行就是对治这种喜欢讲空话的人。一个人只会在口头赞美人家、鼓励人家，这个不够的，你要付之行动啊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的说，要怎么样听其言观其行。你这个人呢会赞美人家，但是呢你的心也是要美啊，你心也要善良啊。我们在平常的时候看到哎老人家，我们要有爱心，要让位给他坐。看到人家跌倒以后，自然而然的哎我们就能去扶人一把。看到公司里面的同事需要什么样来帮忙，大家互助啊，你帮我我帮你，出自内心的主动的去关心人家，去帮忙别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小智呢帮忙人家拿一样东西，大智呢协助对方渡过难关。这种善意的举动就是在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啊。所以呢，当你有这样的慈悲心，喜欢帮助别人，不但这个人会愿意跟你做朋友，周围的人看到你这个人也喜欢你，也喜欢跟你做朋友。四摄法里面的第四就是同事。同事就是对治那种技高临下、共高我慢的人。同事不仅是指工作中的同事，更是指什么？以对方熟悉的立场来与他共事相处，设身处地的为他设想。比如他是一个工人，我们就以他熟悉的背景与他来往。如果他是一个商人，就和他讨论他比较感兴趣的 商业的话题，这样对方就会觉得你能融入到他的圈子里面。这个时候啊，这种关系啊，自然而然他就喜欢跟你聊了，因为你了解他的背景，那你知道他的身份，你知道他想什么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自然而然呢，你就跟他能够聊得来。同时也是在训练我们呢，这个同理心啊，就是我们常常要换位思考，我们人与人之间，我们要站在你的立场，也站到对方的立场，这个同理心。所以在人际关系过程当中，这个同理心很重要，就是要理解对方为何有那样的一种想法和行为。那么久而久之呢，他们也会愿意去了解你，融入你的这个圈子里面，成为朋友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彼此有更深一层的认识，关系就会变得怎么样，越来越融洽。就像我们佛教里面四大菩萨的地藏王菩萨一样，地藏菩萨为了去地狱里面度化众生，只好化身为像地狱的人一样，最后才能够教化地狱里面的人。你看观世音菩萨为了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我们，他就要化身成为我们人间的人，乃至于呢化身这个女孩子来度化我们。所以呢，不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交朋友，或者是佛菩萨要度化众生，道理都是一样，就是你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啊，你才能够帮得到他们。那我们现在讲如何处理好这个人际关系，第三点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六合敬法。六合敬法呢，是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值得借鉴学习的六条法则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制定安身摄政的方法。六合敬法，这个六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，和就是和和的意思，敬就是互相尊敬的意思。那么六合敬指什么呢？第一叫身和同住，身体啊，身和同住。第二呢，口和无争，我们这个讲话。第三，意和同业，就是我们的心意。第四呢，戒和同修，就是我们共同遵守的这个戒律。然后呢，就是见和同解啊，就是大家的意见。第六是什么？利和同精啊，有利益的话呢，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解释一下。第一，生活同住什么意思呢？是指大家呢在一起生活共事，要各安其分，各守其职，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彼此怎么样相依相存啊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要互相的关心，同时呢，一起呢来守规矩。因为如果我们好多人在一起，其中一个人不守规矩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要不要融入以共啊？那么第二呢，是口和无争。什么叫口和无争呢？不要做无谓的争辩。每个人的生活环境、文化背景、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，无需去争个输跟赢，学会尊重与包容。在与人说话的时候啊，要怎么样？要注意语气，说话要诚恳温和。还有呢，我在这里教大家另外一句话，在佛教里面叫随喜赞叹，就是《华严经》《普贤行愿品》里面十大愿望其中一个愿望叫随喜赞叹。不要在公众场合说人家的是非过错。我记得有两句话非常有含义啊，说归过于是事，这是这个室内的事，言善于公堂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他有过错的时候啊，你悄悄的 到你的房间里面或办公室里面告诉他。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做得好的善事的人，那你可以在好多人面前赞扬他啊，这个也是人际关系一个技巧。有的人呢，他不分彼此，看到这个人稍微做一点小小的错，那么弄到好多人都知道啊，那么对这个人就伤了他的自尊心，那么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。我们在人际关系方面呢，有时候要这种虽然是小事，但是呢要懂得怎么样去做。那么在六合敬里面呢，第三呢叫一合同业。这个一合同业呢，是告诉大家能相依在一起，要怎么样心意善良啊，坦诚真实，在情感上有所契合，那么在精神上呢有所共鸣。千万呢不要封闭自己，学会与大众分享你生活的乐趣。我们心里面有什么烦恼，我们说出来，哎，心里面得到什么喜悦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中国有几句话，这是这样说的：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要有以人为善、以人为伴的这种情怀。六合合敬呢，第四个是什么？叫戒和同修，就是要遵守不同环境的规章制度。到了别人的地方，就要尊重别人的风俗习惯和规定，这样才受人的欢迎啊！你到别人的公司，到别人的家，你要遵守他们的规定。特别是我们到不同的国家，我们要尊重不同国家的法律。那么第五呢，是谏和同解。六合敬里面第五就是谏和同解，就是说彼此的见地见解可以说是不同，但是要弃义求同，达成共识。要做到什么？做到你对我错相惜缘啊。我们每个人这样想的话呢，这个缘分就会维持得很好啊。哦，是的，你对了，我错了。那么这样呢，大家就不会吵架。如果说你觉得你对的，我觉得我对的，两个人就吵起来，吵起来缘分就没有了。啊，对朋友是这样，我们在家里，包括夫妻之间也是这样。有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我犟太重，你觉得你是对的，他觉得他对的，两个人吵起来，一吵起来呢，大家就没有好脸色。所以呢，你对我错相惜缘呐，在各自价值判断上要能怎么样，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以共，天下大同啊。如果做到这种境界的话呢，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很好，特别是我们家里面的关系会很好。那么在六合敬里面第六叫利合同金，意思是说大家有钱一起赚，有利共同分享，特别是在商业圈的朋友更要懂得什么样互利互惠，合作共赢，这样的朋友才能够交得长久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从佛法来讲呢，应该交往什么样的朋友。不是你这样一个人你就交朋友，到最后你交了一大堆烂朋友、麻烦的朋友、不好的朋友，到时候你头大了。有四种人，一种叫恶人，第二种就是愚痴的人，第三种是有善知识的人，另外一种呢是德高望重的人。那我们在这个四种人里面只能交两种，前面两种我们不要交。我们要记得不要结交这个恶的人，那种作恶多端的人我们不要跟他交朋友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那种很愚痴的、不通情达理的，我们也不要跟他交朋友，不然的话你每天都很烦恼。第三种呢，就要结交善知识。善知识呢，就是他懂得很多经验、很多智慧，那么他能够给你启示、引导你，不单单是在生活方面能指导你，在修行方面也能够开示你。还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德高望重的人，我们要跟他 交朋友，这是交友的原则。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善知识。善知识是指既是我们的好老师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修行方面，都能够给予启示和引导，并且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呢，给予我们鼓励和帮助。一个有智慧的人呢，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发现我们的老师，就像我们常常讲，三人之行啊，必有我师啊。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发现哦，他有什么长处，那可以帮到我。只要能启发你的智慧，引导你直卧行善，无论是你的长辈、平辈、晚辈，都可能是你的善知识。讲到善知识，讲到这个老师，我就突然之间想到《华严经》里面有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什么意思呢？善财童子呢，他一共参拜了五十三位大菩萨，每一位大菩萨都在修行方面给予慈悲的指导，为他增长了智慧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智慧的人呢，会在生活当中发现很多善知识来引导我们。那么今天的结语是什么呢？今天结语呢，朋友是快乐的泉源，更是成功的关键。如何得到朋友？只有慈悲两个字，大家好好听哈。我们要怎么样做好人际关系？怎么样交到知心朋友？就是你要有慈悲心，你才能够交到好的知心朋友。那么慈悲怎么来呢？慈悲啊，是要你从内心里面有这个慈悲心，不是假出来的。如果说你要假慈悲去交朋友，你交不到好朋友，你只骗人一时，你骗不了人一世。所以呢，我常常讲说，任何渠道通达不了慈悲。如果你是假慈悲，你怎么样做都没办法达到慈悲的这样境界。但慈悲可以通达一切道，只要你有慈悲，那你人际关系就会很好，到处都有朋友。这就是佛教所讲的慈悲的重要性啊。所以今天我用我的两句法语作为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的这个结语。这两句法语是什么呢？以智慧光照世间，用慈悲待人接物。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期待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，分享人生智慧。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感恩师父啊。这个同学问呢，就是因为过去啊认识的朋友太多了，所以呢后来呢被朋友骗了，被朋友骗了以后，现在呢有点就是内心有点害怕，有点恐慌了，对于交友有点害怕了。那么他是问师父，他如何克服现在的这种交友的恐惧感？
我可以同情这位同学。我以前也听过不少的这个学生啊跟我讲，他们交了朋友到最后被朋友骗了。这就是我们在交朋友过程当中啊，要有智慧跟慈悲。慈悲呢，就是我们要包容人家的缺点。那么智慧呢，就是我们在交朋友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眼睛张得大大的，也看得清楚，了解这个人值不值得交往。啊，那么如果呢，到最后发现，哦，他原来跟我交朋友所表现出来跟现在不一样啊，那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啊。那么他这种变化要有好多原因，有的呢他本质就不好， 他在跟你交朋友的时候就在骗你。当然，有的呢是因为后来的各种环境的变化，要使他这个心变坏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因为呢被这个朋友骗了以后，我们就不交朋友。我今天晚上啊，跟大家讲这个主题呢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佛法的智慧，就是我们一个人不能单独的生活，我们需要很多朋友一起跟我们共同成就。所以你不管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好，不管你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也好，我们都需要朋友。所以呢，我们像这种情况呢，你可以做一个慈悲观，用这个慈悲来化解你内在的那种怨恨那么同时呢，我们要有这种智慧来交到更好的朋友，特别是我们要交到善知识的朋友。什么叫善知识？就是那种比我们经验丰富，能够帮助我们修行。开示我们佛法，让我们内心更加明亮。所以，我们一生当中呢，我们要有一位善知识来陪伴我们，那我们每天就会感觉更加的开心跟快乐。
现在还有一位同学问，他说，就是我的朋友当中，有一些人呢，就比较小气，就是比较贪吧，哈。他说，那么我应该如何与这样的朋友相处？
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在朋友过程当中，我相信是有各种各样的。那么像有一些呢喜欢占便宜的话呢，那知道他这个人是占便宜的朋友，那么你要自己有个度嘛，就是你也不能做一个傻瓜，每次都给他占便宜。比如像如果说你们每个星期都相聚的话，他每一个星期都占你便宜的话，很小气的话，那你就跟他见面少一点。所以最重要是你自己呢，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现在有多少朋友，然后把它分类哪一种朋友是对你有益的，哪一种朋友是对你没有益的。当然了，因为呢，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很复杂的，就是我讨厌这个朋友，但是我又离开不了他，那你这个时候你自己呢，你要做一个平衡。
那么有一位同学问，他说：“我呢已经是一个皈依弟子了，我已经受了五戒了，但是呢，朋友当中呢，多数都是没有受五戒的，那经常请我去聚会，那这个过程呢，都是这个都是有荤的嘛，那我如果总是不去呢，又不好。”但是我每次去呢，自己回来都很纠结，那问师傅怎么处理？
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就是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你要做到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你又要应酬你的朋友但是又要保持你的信仰这个呢就是你在中间呢，你自己要有一个度那就靠你的定力那么如果说觉得这种朋友呢，一定要跟他应酬的话。那你可以吃这个路边菜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，在打猎群里面那他们没办法，他要生存怎么办呢？他吃路边菜。那么如果说你觉得我不行，我不能吃路边菜，这个味道太重了，然后我不喜欢那个氛围，那你就尽量少去。但是呢，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种烦恼跟压力。因为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好多不同的事情，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，我们的心要如如不动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性格要开朗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话呢，我们都要用这个智慧来处理，把这种压力当成一种动力。
那么有一位同学他就问，他说他现在呢每天都有按照师傅讲的去坚持禅修，那么想请师傅再讲一讲什么是禅。
禅是这样的，这个禅其实呢是讲不出来的，它是一种境界，一种感觉，那我呢大概跟你介绍一下， 所谓的禅，就是说我们每一天自己呢抽一点时间，妄言放下，专注你自己，回光返照。因为我们通常呢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常常都是向外跑嘛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我们很少呢去看我们观我们的心，去跟我们的心做朋友，去与我们的心交流。所以呢，修禅就是要让你回光返照，要让你认识你自己，认识你的本来面目。
有一位同学问，说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但是呢，他和我的宗教信仰不同，但是这个好朋友呢，又总是喜欢跟我一块儿到寺院，但是呢，他到了寺院以后呢，他又不恭敬师傅，也不拜佛，这样呢，让我很尴尬。那我要是不带他来呢，他又生气，你向师傅请教。我怎么办呢？
其实呢，我们应该要尊重所有人啊，因为他没有宗教信仰，特别是他对佛教不懂啊，那么我们也不能对他苛刻的要求。他能够跟你一起到寺庙来的话呢，我觉得他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么我们不能以这个佛教徒的这种要求来要求他跟你一样，所以呢，你的心态要改变。啊，要一个包容的心啊！他觉得他能够跟你到寺庙来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，要心生欢喜。
有一位家长说，他的孩子8岁，那么他每天晚上，这个孩子很有善根呢，每天晚上念3遍心经和3遍大悲咒，但是呢，有其他的佛友说，小孩子太小，不要诵大悲咒。那么向师傅请教，8岁的小孩可以诵大悲咒吗？
不管是大人或者小孩，诵经持咒这是一件好事，不要去分别啊，他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啊，在佛法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他怎么小，他能够念这个心经、持大悲咒，说明这个小孩啊，这个多生多世都有佛法的善根啊。再怎么小的时候，他有这个因缘接触到佛法。所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
好，阿弥陀佛，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，感恩师父，随喜大家。
南无本师。